各位观众朋友晚上好，我是宁馨，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2月24号的焦点对话节目。今天我们讨论的三个话题是老兵上访中纪委如何挑战军队忠诚度，中共地方诸侯争相表忠心，意在十九大上位，张艺谋芯片长城北美受挫，原因何在。参加前两个话题讨论的四位嘉宾分别是中国民间学人、独立评论人士王康先生，人权组织公民力量创办人杨建立先生，中共党史学者、晚年周恩来一书的作者高文谦先生，政论作家、时局分析人士陈破空先生。欢迎各位参加我们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好，让我们首先来看一看中国严密封锁的一个突发性新闻。数百名中国退伍军人冲破各级政府的围堵拦截，星期三在北京中纪委大楼前举行示威活动，要求更好地解决他们的安置问题。在中国社会控制如此严密的情况下，在十九大之前的敏感时间点，这些军人何以能够组织起具有相当规模的抗议示威活动？中国退伍军人的困境是否会削弱军队对于政权的忠诚度？对于动荡不已的中国社会将产生什么影响？我们首先请各位嘉宾来评论一下这个问题。那么杨建立先生，你对这次抗议的这个敏感的时间点你是怎么看的？
显然是这个退伍军人或者说老兵的维权活动，这次的维权活动选的时间点就是两会之前。实际上老兵的维权不是一个新鲜的现象，在过去的20年来，平均每一年有3次进京去这个示威啊请愿。那在这个地方政府啊，在省政府、市政府或者其他这个地方政府的抗议活动更是不计其数。
对，
它不是个新鲜现象，但是比较新鲜的是什么呢？只是在今年内一年内，它的规模变得非常大，
对，
能够进到北京。在六四以后，我们知道只有一次有大规模的聚集在北京这个抗议示威，那就是法轮功，1999年达到这个近20000人，然后就没有再没有，包括几百人聚集都非常困难，
对，
几十人有时聚集都非常困难。那老兵能够聚集起来这么多人到北京来，这是一个非常新的现象，这是我们需要关注的。那老兵呢，是一个特殊的维权群体，它是个体，让人感觉到它是体制的一部分。那这个政府对它进行打压的时候也投鼠忌器，他们的组织力也非常强，和现在的这个国家机器的军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和上层也会有很多很多的联系。所以它的维权和其他的群体的维权是不一样的。
对，老康您怎么看？就是因为我们知道这次这个中国社会的这个控制是非常严密，那么这次报道是数万人要冲破地方政府的突围，最后是几百人那么在这个中纪委大楼前出现，那么您的看法，您觉得他们怎么能够组织这样规模的这种
不能说这些退伍军人是拿枪的反对派，但是他们是曾经拿枪的军人。我想起了就是将近100年前在俄国发生的1921年的卡梁斯坦的水兵十月革命的工程，他们因为这个反对的战时共产主义，他们公然举行军事起义哗变，提出的诉求远比中国的这个100年之后的退伍军人的要强烈的多。他们提出了很多，最核心的一条，我们要苏维埃政权，但是我们不要有共产党的苏维埃政权，包括释放政治犯，包括言论自由，什么什么人身自由在内。但后来遭到列宁为首的就是托洛斯基、图哈切夫斯基他们的严厉的镇压。过了将近100年，中国居然出现了一个不拿枪、曾经拿枪的这个，我认为他们就是政治反对派。当然他们提出的纯粹是经济的诉求，没有任何政治方面的要求。但是这个经济的诉求和政治的这种反抗，也可以一夜之间转换。这恐怕是中国政治事件的最新的一个风向标。
好的，高文谦先生，听听您的看法。
这么多人到京城去。这么多人呢到京城去呢，这个确实是不同寻常。我觉得呢，这一方面呢，这跟军人的素质有关，他们组织严密，令行禁止；另一方面呢，我觉得话呢，这个里面可能也跟当时就现在的形势有关，因为现在这军改呢，正是进行到呢这个处理中下级军官的这么一个阶段，而呢，由于人数太多，地方呢无法接收，因此的话呢，这个也有各种形式的这种推诿，所以呢，军中阻力非常大。所以呢，我认为呢，不排除有人呢，就是放水，故意把这帮子退伍军人这股祸水引向北京，那么表达对军改的不满。
好，陈伯公先生，您的看法？
这个关于这次退伍军人的抗议啊，这个人数上有各种各样的报道，最保守的说法是数百人，但是一般的说法有高达万人，那么还有那退伍军人本身的说法是高达20000人，说规模不小。另外还有一个特点是说，去年的话他们抗议呢是去民政部或者中央军委大楼，但这次他们是去的中纪委，这样发出的信号呢，他们的信号是反腐败，也就是说他们直接诉求是地方政府，认为地方政府克扣或者是挪用或者贪污了这个退伍军人的安置军费。但这是个表面现象，但内在的现象来说呢，有可能就是说这个所谓军中反腐啊、军队改革啊，或者是这个30万人的大裁军，影响到了很多人，这个军中很多人啊，这个上级下级啊不满。由于这种不满的话，不排除中国军队的复杂性，内部有人给习近平出难题，那么就煽动这些退伍军人来。而这次退伍军人的人数啊，这个已经经过地方政府层层克扣、层层的这个围追堵截，到达北京之后仍然高达30000人。如果说不是地方政府层层围追堵截，恐怕高达的人更多。说在这样的情况下，在两会前，在19大前控制如此严密，因为习近平要求在15大之前控19大之前控制所有的管道，维权律师被抓，在网络上发言被抓，那异议人士更不用说，所有人都在被抓。在这样的情况下，居然有这个高达万人的这个退伍军人出现，我认为呢，还是那句话，就敌人恐怕不在外部，而在内部，就军队内部、党的内部的政敌给习近平造成了障碍。
好，杨杰律师，你对这种可能性怎么看？
对，我觉得这种可能性还是非常高的。习近平上台以后啊，对于军队的整肃花了很多的精力，
对，
而且进行军改、打裁军，这些呢都对这个现代的军人啊造成历史上的损失，也使得很多的军官、中上级军官这个岌岌可危。那这些人肯定他不是说我就坐以待毙了，他肯定想办法进行这个反抗。这种反抗的方式，最好的方式现在来看呢，就是和退伍军人的维权结合在一起。而从另外一个角度上来讲，民间上只要你能够组出来一定的力量，他一定有政治上的人来给你指导。而这个军人呢，他有自然的连接，和他这个军队的一些将军啊有自然的连接，所以他们组织力量本身就很强，这样又有这样的连接的话，我觉得这样的抗议活动就造成了现在的规模。另外一个呢，就是围追堵截的是哪些人？是警察，是武警。武警就是现在的军人。
对，
实际上可能在维权的这个队伍中有很多是以前的武警战士，所以呢，他们我看那个报道，很多武警在围追堵截的时候，他说我们不会这个用暴力这个对待这些这个维权的人士，就是说他对待这个群体和对待其他群体是不一样的。另外，这个群体还有一个特点，就是说。基本上政府知道他的那个诉求不会升级，就是说他就是要求这个落实这个安抚政策，
对，
安置政策，他不会说上升到一个政治上的诉求。
对，
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呢，在很多地方围追堵截的时候进行放行，造成现在局面。刚才破空提到，就是说这次的抗议活动为什么不到民政部，不到这个军委大楼，到了这个
中纪委
是一个什么地方？是告状的地方。也就是说他们这次到中纪委要告状，告谁？那告哪些呢？有两方面。一个呢，去年10月份政府已经承诺解决问题，但是仍然没有解决问题，有一些不作为的官员是哪一些？另外呢，就是说他们在安置过程中，他肯定有些经费是被这个当地政府给贪了，或者军队的有些这个军人给贪了，那么当然就要告这些人。到底这个箭是指向何方，现在还很难看出来。
王康先生，你觉得中国政府在处理比如说普通民众的这个上访诉求，或者是说军队军人的上访诉求方面相比，有什么不同的这个处理方式？
我还是回到这个可能是那个水兵的哈，这处置办法。列宁说我们要坚决的镇压，让他们20年之内不敢再反对我们。然后这些军队8万军人开赴波罗的海，血腥镇压，将近10000人的水兵死于非命。但是这些都是一些汉子，军人可不是一般的民众，没有一个人投降，抓住的俘虏的全部枪毙或者送到集中营里面去。但是他对俄国的整个的影响非常深远，直接改变了战时共产主义的政策，列宁被迫转入新经济政策，而且给后来1991年，就是将近70年之后的苏联的解体，实际上埋下了第一道伏笔。现在这个退伍军人两次在京公开的云集、公开的示威，那最大的一个挑战的对象肯定是习近平本人。他是中央军委主席，他是党的最高领导人，军改是他主导的，所有的矛盾，不管他们包围 军委大楼、国防部大楼或者是什么集中纪委大楼，实际的对象最高的直接的对象，我觉得是习近平，就看习近平怎么样来处置这批曾经拿枪的准政治反对派。
嗯，好的，高文杰先生，我们知道军队是中国这个政权或者是维稳的最中间的力量，那么如果处理军人，比如退伍军人方面处理比较强硬的话，会不会影响现在的军人、现役军人对于政权的这个忠诚度？你觉得这种担心有没有必要？
确实是这个军人呢，是现在的维稳的这个中共维稳的最后一道防线了。而这个我觉得习近平他们呢，这个在处于一种两难的状态，轻重不得。如果出手轻了，那么压不下去，它会蔓延到更多的地方；如果出手重了，那么又会的话使现役军人感到心寒，影响军队的稳定。所以呢，他现在的基本的策略呢，我就是看了一下他们有些视频，包括北京市公安局副局长他在跟那个这些退伍军人这么一种对话，他们现在基本的策略呢是采取一种缓兵之计，采取一种拖字诀，那么先让他们先好言好语的劝，绝不采取任何的这个刺激他们的做法，那么让他们回去之后呢就不管不问了。而且更重要的是还会枪打出头鸟，去年在围攻中央军委的时候，网上就说带头人已经不明不白的死了，这个是中共一贯的手法。这个希望这些退伍军人们虽然打着旗号是拥护党中央、拥护习主席，但是呢这方面要千万要小心。
嗯，好的，陈伯公先生。
这个中国古人说啊，这个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对共产党的情况来说啊，成也军队，败也军队。我们看到前苏联还有罗马尼亚等国，这个前共产党国家的倒台啊，是军队倒戈，那个倒戈一级，最后导致政权垮台。现在中国这个退伍军人起来闹事，这个今天可能是退伍军人，明天可能是现役军人，今天可能是下级的这个军人或者军官，将来可能是上级的军人或者将领，这些可能性都存在。这个地方其实这个始作俑者还是邓小平，发端于1989-1964这个八九镇压和1964屠杀。当时邓小平接见这个军队镇压之后的干部的邓小平说过一句话，军队是通过了考试是合格的。从接个第二年开始，1990年，邓小平和江泽民等人为了这个讨好军队，大规模的增加军费，每年暴涨20%，是全世界增加军费最猛的一个国家，而其中相当一部分用于改善这个军队的待遇。这个军队的待遇改善了，就是说不仅是工资好、福利好、吃得好、睡得好，那些装备什么都好，养一个普通士兵啊，平均国家就要花费10,000元以上，那个养一个军官更是就是数万甚至数十万。在这样的情况下，现役军人啊待遇太好，跟退伍一退休就一退伍之后形成巨大的落差，退伍之后就没有那样的待遇。同时地方政府有克扣，说是退伍军人感到落差，而且由于现役军人啊待遇太好，37%的人超重，那个坦克兵连坦克都钻不进去，说这个军队啊就整个就腐败啊。中间就更不用说这个军队腐败之后啊，这个买官卖官形成了风气恶化，说这过去20多年啊是一个循环，20年一个循环。我看到这次有老兵在山西遭到殴打，说上北京殴打他们的是那些公安或者武警，那些人年轻，二十多岁哈，这个待遇优厚，年轻气盛，殴打这些老兵。但是他要想，这些老兵当年就是他们那个样子。这些老兵，我们看他穿的服装，有的人是这个80年代、90年代参与了六四镇压的，有可能；有的人可能是90年代这个又穿迷彩服的等等。说这些人当年就是维稳工具啊，这个代表这个政府来维稳镇压人民。今天他们成了被镇压的对象。说今天那些殴打老兵的公安武警，自己要想一想。今天你是镇压者，明天你可能是被镇压者。今天你是坐上客，明天是阶下囚。所以呢，同病相怜，还不如啊，这个同心一气的想一想，这腐败的根源是什么？自己待遇不好的根源是什么？这个国家制度，但最终来说，还是应该说是一党专政的制度，造成各级民众的利益啊无法得到保障，因为每一个利益群体没有代言人，说只是有权利来决定利益分配，蛋糕大小由上面切了算，说这些都是啊问题的症结所在。
嗯，好的，这个话题因为时间不多，我想请每位最后还有30秒钟时间，就这个话题还有什么要补充或者点评的最突出的一点？
好，
还有什么？
老兵维权给习近平政权造成很大的这个困难，解决他会这个财政漏洞很大，恐怕解决不了。另外如果解决了以后，会鼓励其他的群体进行维权，但不解决就会使这个 就这个老兵啊继续聚集，而且影响现在的军心，而军队是他权力最后的一个保障，所以他现在面临着这个两难，而如果拖久了不解决的话，他就成为继新疆以后的另外一个火药桶。
好，王康先生30秒钟时间。
当这个军人退伍军人都开始公开的站出来为自己的利益而公开的示威的时候，这个国家这个党这个军队的这种危机就到了非常严重的程度了，我们只能说是拭目以待。
好的，高文杰先生30秒钟时间。
这些退伍军人他现在所面临的困境呢，实际上呢就是普通草根民众所面临的困境。那么我认为是三座大山：第一，老无所养；第二，老无所居；第三，老无所依。那么这个问题要解决的话呢，根本是在维持现行的政治体制下是完全不可能的，在权贵资本主义的这么一种社会条件下。因此呢，他们现在办法只能是采取拖字诀，往后拖。
好的，陈伯公先生30秒钟。
这个解决退伍军人的问题啊，要说容易也容易，要说难也难。容易的话，军中的将领贪污那么多，光一个徐才厚，光一个郭伯雄啊，就是多少亿，家里的现金要用秤来称，这些钱拿出来足以安顿这个退伍军人。但是难在哪呢？难在就是说这个当局啊，要把所有的钱集中起来，第一个是维稳，第二个是这个用在军中扩充军力，增加军费。说他这个当局认为退伍军人啊就是这个饥饿啊，食之无味，弃之可惜。那么如果说对把他们用起来，对外不能形成战斗力，对内又不能成为镇压工具，已经没有用。但是你说是不用他们了，他们可能又是后避狱，说对当局来说很困难。而且退伍的军人会不断增加，队伍会越来越大，在这样的情况下，当局要拿出钱来安顿他们是不容易。我觉得根本的办法还是要改变这些退伍军人他们解决的渠道，不是由当最高的权力来决定，而是由比如说各级人民代表啊，通过某种决议、某种这个民意性的代表来解决，甚至于就是说，当然民主化之后，军队国家化这些问题能够得到妥善的解决。
好的，有关老兵上访的话题呢，我们今天就谈到这儿。接下来我们要从19大前官员献媚邀功热来谈中国的官场问题，请您不要离开，我们马上回来。